所以这边其实我看起来大概有三四，对不对？是不是有过去、现在、未来？为什么我要这样子讲？你往下看就知道了。第二类差别叫做内外差别。内外差别，什么叫做内？什么叫内清净？内清净就是自己亲自亲近三智识。你知道有一个三智识很好，你自己去亲近。第二个，你知道有个三智识很好，而、这个三智识刚好对机对到你一个朋友，你就介绍他去亲近他，叫做令他亲近，这叫做外差别。所以亲近善友有两分差别，一个叫做内差别，一个叫做外差别，就是自亲近跟令他亲近。如果你自己去亲近三智识，那叫做内；你令他、令别人、令你的朋友去亲近一位三智识，这叫做外。各位懂我要讲什么吗？已经有过去、现在、未来，加上内外了。后来是什么呢？好，再来粗细差别。什么叫做粗？粗就是你自己单纯只是听闻强记，这叫做粗粗亲近。你跟三智识亲近，你至少要把他的法说要记下来，对不对？好，不笔记要记好一点，要不然录音回去反复多听几次，对不对？老师又写什么书、写什么注解，你要预习、你要复习，这些都是粗的文会。可是这不够，你要还要细差别，细差别还要硕硕的内证思维，这叫做细差别啊！内证思维这叫做细差别。所以你看、他把这个已经三四加上内外加上粗细，各位再猜后面还有四个啊，后面还有四个啊。好，再来胜劣差别。什么叫做胜？什么叫做胜？胜就是心中对老师没有任何轻慢之心啊，这都是胜。那么反之，如果你只要一丁点乃至于多分的轻慢心，叫做劣。所以就是说，当你在亲近善事的时候呢，你的心是有慢还是无慢？无慢的话呢，这个心是胜；有慢的话呢，这个心是劣。你自己要常常观察这个事儿啊。那再来呢，剩下两个就是远近，远近。那什么叫做远呢？什么叫做近呢？好，先讲近。你现在知道有个善知识，立刻找到因缘去亲近他，这叫做近。可是呢，如果你知道有个善知识，可是你没有空去亲近他，可是你在三宝面前发愿，来生希望能够做他的弟子，你希望来生就是下一生做他的弟子，这叫做远。你发的是远心。如果你立刻找因缘去亲近他，这叫做近心啊，远近的近。如果你希望你回愿下一生才去亲近他，那叫做远心。好，这叫做生报清净。那么反之，他继续推论，如果你祈愿下一生遇到善知识，这是近；如果你希望下下生两生以后再遇到善知识啊，这个叫做远了，对不对？好，这是次第哈，次第差别分位假立的啊，所以呢叫做远近差别，好，远近差别。好，那各位请看，这几颗是不是刚好十一个？这十一颗是什么东西？我们五蕴的十一个支分。所以你就是说啊，如果你用这十一个支分的圣分相来安住其心，亲近善友的话，刚好就是栽培法身的方法。你用这十一个支分的劣因缘去亲近善事的话，那就是随顺我们的五蕴，对不对？你比较是祈求你的五蕴身啊，对于把五蕴转移成清净的法身，你的意乐不高。如果你对于把你的五蕴身用这十一个支分同样的机转哦，把它转移成法身，一样是透过这十一个差别，你就可以把五蕴的十一个支分转成什么清净的法身。所以瑜伽行派有个很大的特点，它所有的理论通用到杂染，通用到清净。杂染是它，清净的机制也是它，差别就在于转心啊，对，就是那个转移清净的那个关键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哦，刚才远近还有一颗，他说呢，如果你啊发无间心亲近善事，这个叫做近 啊，无间心，就是你在三宝面前发愿，你希望上师相应法，你的祈愿文的内容，你的真正的用心的内容，你希望能够生生世世不离善知识，这叫做无间清净，这叫做净。可是如果你自己没有修法，修得生生增上，中间就下三恶道，遇不到善知识，或者你一根不立，虽然亲近善知识，可是是当善知识家里的看门狗，那你就听不到佛法啦，不相应嘛。所以如果你再来为人，才会遇到善知识，这就是隔世。隔世就是中间隔了一世两世以上，你这一生亲近到善知识，中间因为你修法不得力，空了两三世以后又遇到善知识，因为你跟他有缘嘛，隔了两三世以后，这个叫做缘。所以你可以从刚才我所讲的那个差别事当中呢，自己去选圣分因缘去发心。要发心，你的每一天的功课呢，回向的发愿的内容呢，每天的修法的精进度呢，都要跟这样子的发心差别事呢要相应，对不对？好，所以呢，也就是说用这十一个支分的差别因缘转移我们的五蕴，变成清净法身。好，这是这个几分差别啊。然后再来呢，就是清净善友。如果你要让你的心清净殊胜，那么有五个建议。第一个清净善友的圣，第一个是净性。净性当然跟你个人的种性有关系，在金庄严论说啊，什么叫做净性啊？清净的信心哈。有人呢会对声闻教法起净信心，有人呢会对十二因缘的圆觉教法起净信心，有人呢会对大乘无颠倒教起净信心，在此抉择第三个啊。你要能够对于三智士所教导的唯一大乘啊无倒宣说能够起清净净信之心，这是第一个啊。你要求大乘无颠倒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发起身心来亲近善知识啊。那这里身心他怎么解释呢？他在注解当中呢，他写了九个心啊，九个心。这九个心呢，跟我们前面的供养三宝一样，所以刚好呢，我们把这九心也跟各位报告一下，用来归纳前面那一颗供养三宝。供养三宝，我上个礼拜大概随说抉择了法句，对不对？在此呢，我用金庄严论它归纳下来的九心跟各位来说明。而这九心通用在亲近善友的用心上，如果你能够用上这九个心呢，也就叫做亲近善友的身心。哪三心？第一个味心，就是有味道的味，有味道的味，就是你自己要得到法味。因为没有法味，你肯定亲近不下去，对不对？每天无聊，对不对？怕躲老师的眼睛盯着你，躲都来不及了，何况会觉得有味道呢，对不对？好，这是第一个味心。第二个随喜，如果自己领会不来，你看到师兄弟有人能够跟着老师学得很好，你要起随喜心。好，这是第二个随喜心。第三个希望心啊，希望心啊。第四个无厌心啊，无厌心。再来广大心，再来圣喜心，就是希望能够跟着老师一生成就圣道的心啊。再来胜利心，就是知道有很多的殊胜的功德啊，经常去意念啊，亲近善事的殊胜功德。好，再来是无染心啊，无染心，前面也讲过无染心的定义，对不对？然后再来最后一个善尽心，前面也定义过善尽心啊，不是要依止善事，是要靠他吃喝，对不对？还有善事这个收红包收的很多，去他那个待饿不了肚子啊，这个是不正确的哈，要用善尽心。这个总共加起来有九心，我再念一次哈：味心就是有法味的味哈，味心、随喜心、希望心、无厌心、广大心、圣喜心、胜利心、无染心跟善尽心。好，这是身心的九个。好，再来呢就是神通啊，神通。什么叫做神通？ 有人跟着老师就会觉得老师有神通，其实所谓的神通不是你今天有什么特别的感应，神通者呢一定要依止于定。这个呢我就不多说，在社大圣论当中的增上心学那一科当中举了有四个大乘最殊胜的三昧。第一个排名第一位的就是虚空藏三昧，三摩地，虚空藏三摩地，你们各位不妨写下来，虚空藏三摩地。什么是虚空藏三摩地？虚空藏菩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德，就是他会开发你的陀罗尼种子的智慧，你的记忆力会变好啊，记忆力会变好。所以什么叫神通？神通就是你一定要去训练你的善念力，你的意念，你的记忆力一定要能够增上。所以的神通不是只要希求老师的神通，是自己要能够具足神通。什么神通呢？要入虚空藏三昧，虚空藏三昧地，也就是你要训练好你的记忆力，训练好你的记忆力。那后文还有很多哈，他讲起来，请各位去参考《四大圣论》增上心学，他有讲四个三摩地。好，我先讲第一个就好了，虚空藏三摩地。好，第四个方便，方便要以方便智来亲近善友，才能够得着胜利。什么叫做方便色呢？方便色就是要依无分别智来摄受教法。因为我们学习老师的教导，就是要达到第一个里程碑，就是要证根本智，就是无分别智。那这一科呢，就请参照《社大圣论》的增上慧学，让各位了解无分别智的教体是什么。啊，教体是什么？啊，它的方法就在《社大圣论》的入所之下，就是要经常修学明只是明，是只是是，自信差别为是假立。啊，一码是一码，不要混同啊。但是呢，也不要以为各有别体。不混同，也不执为别体，用这样子的无分别智前行的加行修养，来让自己以分别智做目标，朝向摄受一切老师的教导，这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成就无分别智，而不是要依止这些佛学常识的知见跟别人起争论。所以学做无分别智，这才是根本之道。如果你学做细论分别，那反而是相违啊。所以记住，方便摄是指要依无分别智为依归来摄受善法，这是第四个心。第五个心和合，和合他这边的注解是说，以一果入一切果，意思就是说，当你一门深入，能够达到无分别智以后，就可以广学多闻，参学十方，能够以一果入一切果，就像是华严的善财童子一样，在文殊门下开悟正觉，发菩提心以后，透过五十三参一生成佛，以一果来入一切果，啊，这就是华严参学的精神。所以呢，这边就告诉你了五个心，五个心，这样子五个心的善用，就可以让你在亲近善友得着胜利，啊，所以这边讲了五个差别因缘。好，再来是一样是广论，这底下这段文是取自于广论里面的啊，广论里面的。广论里面呢，他说啊，要怎么依思呢？啊，因为我们这边呢就没有去做整理这个的。那如何依呢？那依思呢，大概有两个，一个是意乐清净，一个是加行清净。意乐清净就是你清净的动机应当要怎么安住。第二个，你亲近善事要起什么加行？我先讲加行清净，比较简单，只有三个。这三个跟刚才的那个心清净一样。啊，第一个，财物要能够恭敬供养。第二个，要能够随顺己事，身与尘世上师。啊，供老师劳役上的差遣。第三个，在前文我们说心要跟上师相应，对不对？而在这边说的却是比较更实际的另外一件事情，叫做儒教修行。我想老师最希望弟子做的事大概就是这个吧，儒教修行啊，儒教修行。所以呢，供养财物主要是事事供养， 身与诚实啊，能够为老师服劳务，最重要的是心供养，就是儒教修行啊。我们前面也讲了正行供养，这是第三件家行清净的三个鬼理。好，再来是意乐清净的鬼理，你怎么样让你的动机能够增上清净善友的用心呢？这边呢就讲了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个心，所以我相信这九个心应当跟金庄严论那九个心类似，可是我实在无法一对一去配起来啊、哦，所以我还是照广论宗大师的文字哈、哦，法尊法师翻译的文字念给各位听，你们有兴趣自己去查哈、哦。第一个如孝子心，他的解释就是说，你要弃舍自己的自在啊，舍于尊重，对于你的老师当作第一优先啊，宁可损失自己一点不自在的一些因缘，能够随顺老师，这是如孝子心。第二个呢，如金刚心，你听到任何人讲你老师的过失呢，你心不要轻易就动转了，对不对？那可能是魔来破坏的因缘，所以你的心要如金刚一样的跟紧上师，这第二个心。第三个心呢，如大地心。如大地心，大地有什么特色呢？大地就是能生万物，对不对？好，第二个呢，能载万物，大概取这两个功德，所以他这边的解释说，呵护尊重一切事。老师教导你，不管再怎么重的工作，都是为了让你的心地能够成长功德，所以你应当要能够呵护，好，呵护这些事情，好，就像大地一样，老师在你心中播种，你要能够升起这一切。可是如果你负载不了，你就播坏了啊。这是第三个心。第四个心叫做如轮回心啊，我们叫轮回三呢哈，轮回三。什么叫做如轮回心呢？你自己要做防护你的六根，不让你自己的烦恼业障来让你今天根三之四的因缘破坏了。如果你让你的烦恼来破坏你根三之四的因缘，你的心就动转了啊。或者呢，你请求老师解决你的烦恼，老师如果不能解决，你的心就变了，对不对？好，这也是如轮回心的相违事。所以他这边就解释说，不管什么样子的烦恼现前，跟紧三之四的心就像是住在轮回山一样，不出去的啊，不出去的。好，这是如轮回心。好，再来一个世间朴实心，那个实就是苏永林呐、啊，朴义哈、哦。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虽受行一切的慧业，亦无一难而正行成办。好，不管老师叫你去做什么洗厕所啦，像昨天杰老师就把我俩公缸哈、哦，给他扫地，对不对？我、哦、呀，弄空间看你这。都没有扫过、哦、两个人在那边打扫，这些虽然是除秽之行，但是你亦无一难，一样还是正行成办，对不对？这就是世间仆役心，本来就是为大众服劳役，何况马上就要办活动了，把那个地方清净也是供养众生嘛。好，你要把这个心用对。再来呢，如除秽人心，秽是污秽的秽啊。什么叫做如除污秽？借着清净善事来断你一切的慢跟过慢啊，来断自己的慢心跟过慢。所以慢重的人医师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方式。不过当然呢，如果那个老师是个宠你过度的人，当然也不行齁、哦、或者是被你压得死死的也不行当你的老师齁、哦、要找一个金刚上师能够压得住我们的齁、哦、我们的慢心才会因为医师的关系而能够断慢跟过慢。好，再来如秤心，秤就是车秤，车秤。那么有些人呢一负担重担你就垮了，不能往前行。那秤的意思就是说，虽然荷负重担，你还是难行要能行，对不对？啊，不能行要给他行，继续要做下去，中间不能够停止的，这是如秤心。好，再来一个，我实在不了解哈、啊，如犬心，狗啊，啊，就是中狗101。虽然 老师再怎么样对你的人格怎么样的 污蔑啦、辱骂啦，你对老师不起愤恚之心。狗会这样子，你自己养的狗，你如果打它，它会不会咬你一口？如果你让虐待当三餐用，它大概会咬你啦。不过基本上你只要待它好齁，它真的是很感恩的。我相信狗有这样子的功德力齁，所以它就是这个意思。不管你再怎么骂它，它也会乖乖听你话。打它，它对你也不会有怀恨之心，对不对？这是如犬心。昨天我去深坑那个道场，那个杰老师好像收留了一只这个小狼狗，小狼狗，那个小狼狗很特别哦，它右边的耳朵是一直扶着，那左边的耳朵是翘起来的。各位知道这只狗是什么吗？地藏菩萨的坐骑。各位，你如果去看地藏菩萨那个坐骑啊，那只狗就是一只耳朵这样子，一只耳朵这样子，很特别啊，非常非常特别。所以它吃什么呢？它吃那个旺旺仙贝，它三餐只吃旺旺仙贝。我就说有这么好养的狗啊，还是狼狗啊，吃素的，它名字叫感恩。因为感恩哦，它就来哦。一下小狗了，感恩哦，它就来啊，来了几块仙贝就解决掉了，哦，真的好养。到哪里跟什么人相应，就有那个特色，这是如犬心。是好，再最后一个，第九个，如船心。船啊，船。他说啊，对于值得做的事情呢，与尊重是任载几许，若往若来，悉无厌患，不会厌患，来来往往，船的就是摆渡船呐，就两岸嘛，不就来来去去吗？其实这背后的意思就是说，无住生死，无住涅槃，所有的善法本来就是贵在重复，一定要在反复当中，拳打千遍，其义自现。不是老师跟你讲一个东西，明天你就跟他问啊，还有没有新把戏？怎么老师就是这一招呢？他说这一招学会，你就可以所向无敌了。可是我们就不相信，对不对？不愿意往返重复的锻炼，这是如传心。与尊重是任载几许，若往若来，都不厌患，对不对？就来来往往的两岸摆渡，这是菩萨心的训练了。所以这九个心，我觉得倒是有它一定的道理哦。最后它有两个结劝，一直上师有两个根本，第一个要以修信为根本，要增上你的信心为根本。第二个呢，要随念恩，起敬重心为根本。因为你受师恩，也应当要知道，当你今天教导学生，当然我们为人父母的时候才更知道父母恩，不是吗？所以常常知道知恩报恩，用知恩报恩的心，这是医师一个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这个人非常的傲慢，不医师自己学，对不对？自己学，然后呢跟老师跟弟子教的时候也一副非常厉害的样子，你如果学生看到你不恭敬老师，对不对？列地写每次跟他九条钢表，他自己也可以当爱因斯坦啊，当爱迪生，自己去发明，对不对？所以老师明明跟你讲的是叫做五善巧，你偏偏要发明个十一善巧，然后另外成立一个宗派，嘿，拎刀要逮鸡，对不对？那如果你自己觉得你没那么聪明，那你就跟紧传承，依法重法，对不对？以感恩报恩的心，这是医师之道，重传承之道。所以修性为根本，知恩报恩的根本，这两个根本要守住啊，这两个根本要守住。我觉得这一段文是重要的，所以我特别摘录出来齁，供养各位，希望能够帮助各位来整理这段文，因为这段文算是比较法相的案例，这样的讲过而已。好，我们剩下半个小时多的时间，我们回来看看本文。请各位打开新闻风版的1473页啊，1473页新闻风版的3561页。我刚才的内容啊，出处就不超过两个齁，一个就是广论的道前基础，因为你们版本可能页码不同，我就不报告页码啊，那我也没有去抄藏经的页码。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藏经当中的大乘庄严经论，应该是第31册啊，你们去找，叫做清净品第19啊，清净品第19。 好，我们上礼拜看过了第一颗众相圆满，有八相啊，有八支。我们一样再来看，简单看一下这道文。他说啊，当知菩萨成就八支，能为善有众相圆满。第一个是住戒，配到刚才的东西大概是条幅，对不对？啊，三页条幅就是住戒，与诸菩萨律仪戒。特别重要的不是声闻戒，而是菩萨戒。菩萨戒就是三句境界，要能够怎么样？妙善安住，无缺无穿。这是第一个事。第二个呢，多闻啊，多闻就是觉慧成就，你的身与意呢能够受持教法，抉择正义，了真实义啊，多闻第一啊。当然刚才讲了有一项两项以上相应啊，那么各位自己去回家对照我们今天白板上的补充材料。第三个具证啊，具证，具证呢，你看你可以发现瑜伽师地论它的广略的分别有它的善巧哈，有它的善巧。那么看起来好像是金钻论比较复杂，可是这边我觉得有它的意思哦。第三个就是具证，具证就包括成就奢摩他跟毗婆舍那啊，它具证标准并不高，就透过修所成慧，随一切圣善法，就是你的所缘尽事呢，能够成就什么？那个歹就是成就，成就奢摩他、毗婆舍那二道。因为一切的圣道都是由这两道止观去成就你，所以如果你能够得到正奢摩他，而在奢摩他心当中修学无漏的毗婆舍那，这个人是可以当我们的老师的，对不对？这是第三颗。第四颗哀悯，刚才也有哀悯这件事情哦。所以前面呢大概已经有戒定慧了，对吧？啊，戒定慧了。那么戒定慧之后呢，还要有哀悯，就是悲悯心，内具慈悲，能舍自己宪法乐住，精勤无怠，饶益于他，他当然就是一切的弟子了啊，一切的众生，这是哀悯心。那他要有，他要有大的愿啊，悲心要能够切，不厌倦啊，不厌倦，以悲悯心呢，施设一切的善巧呢，为我们做讲说事啊，要起行善思善知识，我们能够直遇这样的老师，这是很难得的事情。好，第四个哀悯，第五个无畏。无畏就相当于我们刚才的游泳啊、聚精勤啊之类的事情啊。那么他说为他直说正法进食啊，正法教食，这个应该改一下字啊，正法教食，正法教食，非有恐怖妄思念变。有些刚初学乍念的呢，他在讲法的时候呢，就会忘失正念啊，失去辩才。那么无畏是指这个事无畏。好，这是第五个。第六个堪忍，堪忍与他轻笑调弄，闭言就是粗俗粗劣的话啊，违句等是一些相违的因缘，你不会受这个语言呢、啊，非受语言种种的恶行悉皆啊，皆悉能忍啊。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那么如果是自己该要去调整知错能改的部分，当然你受用，对不对？你要感激对方的指教。如果没有这个事儿，你知道就好了，对不对？这是堪忍。第七个无倦。啊，无倦，其力当然是止息烦恼的力量，能够克强，强就是一些逼恼的因缘。对一切僧人、法忍修行过程当中的苦恼事，你能够以你的善根力来克服。啊，无其力克强，能多施责，施责当然是施责一切法的胜利跟过患，对不对？你能够善抉择一切的境界。处在世众说法时呢，言无艰涩，心不疲厌啊。你的言语呢，不会结结巴巴，讲不出话来，忘失正言，或者是呢，能够这个有口过啊，心也不疲厌，能够说说无间说法啊。这是第七个，第八个就是善说法的内容了，善词语句圆满，不坏法性。语句圆满就是能够契机。不坏法性就是能够弃理，而且能够善施设一切的言辞，令众生深入浅出，善于了义，这叫言辞变了，言辞变了。好，我们先简单念过这几个文字啊，长行文看过，我们接着来看这边的第二颗，所作不虚。所作不虚这一类，这里面的文啊，各位看到里面的 内容。他说，若诸菩萨具五种相，众德相应，能为善友，所作不虚。这看起来就是一个做善知识人他应当有的动机跟益乐心。第一个，于他先欲求作利益安乐，于他先欲求作利益安乐，应该这样断句，于他先欲求作利益安乐。你看到众生，你就想到底有什么事我可以做得到而对大众有利益的呢？要起这样子的想法。如果你见到任何因缘都先想怎么样能够先得到自己的利益呢，那你肯定没有善知识相，对不对？这是动机的出发点，第一个。这样子呢，你去学习这一切的教法，菩萨才能够相应啊，菩萨道才能够相应啊。第一个事儿，第二个是于彼利益安乐事呢，能够如实了之，无颠倒觉，不要人家不要的，你偏偏硬要人家接受；人家要的呢，你偏偏不愿意给，这就是颠倒了。好，所以这边就是不要错会消息，不要看错人家的根基，不要错过的各种施舍利益安乐的时机，这些都是这个有关的事情。所以他说，于彼利益安乐呢，能够如实了之，把握缘起呢，而没有颠倒觉，错乱因果。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于彼就是对于他人要怎么做呢？要善权方便。虽然善权方便，也不能够令他轻视教法，对不对？所以他说，要顺宜说法。这两个其实有的时候是很矛盾的，你要权巧方便就可能会破坏仪轨，你要一语仪轨又 免不了着相，又不能够一语善巧方便施舍，对不对？所以这是一种智慧的啊，这是一种智慧的。所以要一语善权方便，又要能够不破坏这个祖宗传来应当有的规矩，顺宜说法。昨天中午呢，跟金老师在吃中饭的时候呢，他就讲到一件事儿。他说啊，他曾经请这个十一楼有一位这个我们基金会的这个执事啊，去基金去深坑那边帮忙，然后呢中饭也请他吃饭，然后他过去不知道这位先生哈，他胃不是很好，然后呢简老师是非常能吃饭啊，他现在饭量酌量减少中，正在饮食之量啊。他就能吃很多，他当然也很好意齁，把你叫一堆这样。然后呢那个人也不好意思说话，然后全部都给他 get ok。get ok 了呢，他还跟在道场一样，要了开水到盘碗里面呢洗干净喝了之后呢，胃爆炸，你知道吗？胃有两个门，比较靠近上面这个叫做什么？幽门还是喷门呢？幽门，比较上面这个门就是胃上面嘛，比较靠近上面这个幽门。幽门溃疡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吃得过饱，他那天就吃得过饱，可能他也有点溃疡的毛病，就住院四天。那事后那个老师就跟他讲说，我叫你学佛不要着相，学到像现在这样子把你的身体搞坏了，你可以怪我吗？他就说这个现在我们这个不能只是一昧的尊古忘了善权方便。我们习福是要习福，但是呢你今天什么话都不说，人家也不晓得你的量是多少，对不对？然后呢你不知道量多少啊，你又跟自己过不去，也没推落去一根高崩极限了，还吃洗碗水，那把自己吃坏了，那怪了谁呢？这是一个着相修行的一个典范啊。因为他老人家是学心力法门的，他经常开示这种事情来劝诫后学就是一个例子，要有善权方便，但是也要顺宜说法。我们那天吃那个什么云南的过桥米线他说我已经吃不下了，可是呢碗里面就剩下这一点汤里面的确还有一点料， 他说我也努力努力捞了，啊，捞不起来了吧？捞不起来，我尽力了，我捞给你看呢，啊，我已经尽力了，捞不起来，捞不起来就供养十方嘛，对不对？阿伯别诺，难道把自己吃死了才会比较好吗？啊，好，这些东西呢都在法界内，不会浪费的。一个学心地法门的禅和子，他的个性就是这样啊，所以他有善权方便，可是他知道是非哦，他能做得到，他也还是顺仪，对不对？顺仪轨而坐，所以呢，这些进退之间，我觉得都是一心而已啊，一心而已。他常常这样的说话，所以他说啊，这样子能够善权方便，又能够顺仪说法，随众堪受调伏适中，有能有力。其实有能有力呢，改成两个字会更好一点，随分随力，随能随力，对不对？要看那个因缘事，看那个因缘事。所以我们在行堂有个规矩，如果你吃不下那么多，你就要怎么样？把你今天还没有用饭之前的那个饭菜啊，要拨回去，对不对？给那些行堂人，不要吃不下，留下来又硬撑也不好事啊。所以这个就是一方面顾到善权方便，一方面又顾到顺仪说法。所以每个时代，每个时代都要有解，看到什么问题要去解决它，而不要一昧的只是尊古而死在这个向下，这个是麻烦的问题哦。好，但是这当然不容易啊，的确是需要有一点善知识的教导。好，这是第三个。第四个，饶益心无厌倦。饶益者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当然是要给予人家利益安乐，对不对？第二个我觉得更是重要的事情，我们今天呢把你今天的所证真实意分享给他人，本分事啊，本分事，这个才是我们刚才讲那么白板上一堆的啊，这个言教富饶益，对不对？言教饶益富啊，言教富饶，对不对？不就是这样子吗？就是以饶益心而无有厌倦啊，以饶益心利益众生而无有厌倦。好，第五个，具足平等大悲，这指的应当就下文来看，就是有教而无类。一世尊的视线，就是说没有种性的差别，没有族类，没有色力，没有各种色境地位根器高低的种种差别，他会随分随力，随人根基，一施设善巧方便，毕竟还是能够让他怎么样成就阿罗汉啊。像优婆离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所以昨天呢，金老师聊啊，公刚去扫地，伊就讲，今仔日要叫来，叫来做两代志，做什么代志？看你有法度开悟做阿罗汉无？讲要送啥？啊，你只讲就好了，扫地、扫地、扫地、扫心地。扫完之后呢，昨天大概七点多回到这里，他就问我说：“开悟未啊？成就阿罗汉未啊？”啊，我讲阿伯，你就是太执着了，所以没开悟。被他骂一下也高兴嘛。好，这是具足平等大悲，用各种善巧呢能够令列中圣品的众生心无偏倒。不是说我这个教法只跟张三讲不跟李四教，没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教法完全是对机而教，所以心无偏倒，平等大悲而教，用这样的心，这是第五个，完全是一个做善知识，怎么让自己的教学工作而所作不虚呢？所作不虚，应当有这五个法则来做一个依据，来做个依据。我倒是觉得这边真的是非常工整哈，非常的实际的建议。好，那不是你善教就够了，善教还要有得到众生弟子的信赖啊。如果他的信心能够增上，教学效果才会好。所以这边非常重要的呢，讲了几个项。这边有说几个项啊，五项，来令善有信做信依处，这个字要改一下哈，新闻封版。有五个项能够让你在当弟子的善知识的时候呢，你所言者能够称信，称信能够让弟子能够起信心，增上信心。这一种信依处，就是说你起的信心呢，能够令他远闻即生尽信，何况亲睹？就是说你的名声能够远闻生信，何况你今天亲自带的弟子呢？啊，不过有的时候也往往相反，你名闻称扬十方，可是往往鲁人也不是丘，也有这样的状况，对不对？所以还是自己要 要有点威的力。好，所以第一个，怎么样能够让你今天能够做到让弟子生信啊？不止让弟子，让十方能够称信来向你学习。因为如果你不能够起信大众，你就不能够有分享今天正量心得真实意的功德事啊。所以这五件事情倒是非常中肯的建议。第一个有关于威仪的事情，他说：一者圣妙，圣妙包括底下四件事：威仪圆满、威仪极尽、威仪具足，跟一切之分皆无躁动。啊，我自己不解释。这边呢，我们在前文22卷、23卷、24卷、33卷都有，韩老把它通通集在这儿，我们看一下辟训记啊。什么叫做威仪圆满？他说啊，于威仪路，威仪路旁边就注解一下，就是行住坐卧，哦，往来屈伸这些事情，就是你透过身与恶业的一切表露于外，别人看得见的，都叫做威仪路。怎么样呢？能够让你的身与的威仪呢，能够成就鬼则，鬼则是律法六篇之一。就是一些小小威仪戒，在声闻戒当中有许多的戒是规定你要怎么做，威仪要怎么实现，包括搭衣啦、行住坐卧一切事，这些威仪戒就叫做鬼则事哈。要能够成就，就是要能够依戒，要能够依戒实现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随顺世间，不逾越世间，这是第二个。你要能够入境问俗啊，你要能够入境问俗啊。不要显义惑众啊，故作清高相啊，不是。在不违反你的鬼则威仪戒的情况底下呢，你要能够入境问俗，随顺世间，不逾越世间。不要以为你是出家法师你就最大，所有车子都让我，出了门之后三分眼，一切都不看。你看到我要让住路，不能是这样的。人家都过马路都要看红灯的，对不对？你不能不看啊，这叫做最起码的一个随顺时间，不逾越时间。好，那再来呢，就是随顺毗那耶，不越毗那耶。毗那耶就是律，就是比鬼则还要再更高一品的律仪啊，律仪。那包括止持跟坐持啊，再上就是根本戒了，根本戒当然一定是不能犯啊，就像我们在家的五戒一样，那是基本上是根本不能犯的。这是有它的优先顺序的哈。第一个要能够成就鬼则，第二个要入经问俗，第三个要能够随顺你的律仪，随顺你的律仪。这有前后的 priority 啊，那个优先顺序。如果能够这样子安住身与恶业呢，这样子就威仪圆满。所以圆满看起来就是随顺戒的意思。好，如果你能够随顺戒圆满，这叫做威仪圆满。好，第二个呢，解释怎么叫威仪极尽。他说啊，又说成就离欲者相，一个经常修离欲三摩地的行者呢，就经常诸根无动，对不对？就我刚刚讲行住坐卧非常的极静，非常极静。那么当时的例子就是，你如果门口的那个叫什么火殿啊，底下如果摆一波油啊，一群比丘过去应当都连溅出一滴都不会，有这么极静哈。他说啊，离欲者深夜安住，诸根无动，威仪静止，无有造扰，于一威仪能经十九，每多阿林养要当哈啊，因为他有静住的功夫嘛啊，所以他说于一威仪，不管是行、住、坐、卧，任何一个威仪，他都能够保持非常长久的时间，不少经句，终不烁烁一脱威仪。那个改成一个字脱，脱的意思就是改变。硕硕要去改变你的身体的威仪路威仪的坐相啊，这个呢你就显出你的那个六根无掉的一种定功的修养，这叫做威仪极尽啊，威仪极尽。好，第三个是威仪具足。什么叫威仪具足？他说行时住时啊，主要是讲行跟住。行当然是从甲地到乙地，住就是在一个屋檐底下活动，倒不是坐，坐是坐，住的意思就是说在那个空间 在固定的空间，在结界的范围底下活动的时候呢，身所作业要正直而住。正直而住，当然你去看前面的24卷吧，啊，是讲正直而住。正直而住有几个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当你第一件事情办完，就是一件事情办完的时候呢，你要能够收拾收拾，啊，就让这个地方就好像你没有来过一样，回归原处。然后呢，静止一下，思维一下，待会你要往哪里去，做什么事，把该带的带着，把该准备的准备好，把你该做的事情理一下优先顺序。我觉得这个超像时间管理的建议。我觉得正知而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威仪上的训练啊，这就是正知而住，正知而住。然后要考量一下，这个时候去那个地方是不是适当的时间，乃至于我们现在通讯很方便，打通电话去问对方，你现在讲话方不方便，现在去拜访 OK 吗？这些事都是必要的，正知而住啊。一切承办无所减少，你预计这一天要做的事情就是你的计，承办就是计划，你预计这一天要完成的事情也无所减少，都还是如期完成，这叫做威仪具足。好，再来最后一个，一切之分皆无躁动啊。底下倒是讲很多威仪事哈，他说不应摇身、摇背、摇头、跳直啊，就是蹦蹦跳跳的，吸手就跟别人勾肩搭背啊，叉腰啊，叉腰耸肩啊，用这种啊，这个摸顶顶了哈，台湾话好了，摸顶顶了哈，啊，来入施主家，你要硬供，比如说刚才的消停话哈，啊，人家会觉得说你这个人像是硬供的法师吗哈，就会不得到人家的信啊，那个信任，好。不应则坐所不许坐，你一个座位你要读过礼记对不对，要读过弟子规，那个位置该坐不该坐你要问人家对不对，人家许你位置坐你坐在那个地方啊，不要坐不该坐的地方啊。然后呢，不应不审观坐而坐啊，这一样啊。然后呢，不要不去注意到这些坐的这个伦理的次序呢啊，这些事情不应放纵一切身分。当你坐下来的时候呢，你的身分要能够注意底下这几件事情，不要犯。第一个，不要翘足，翘二郎腿很难看嘛，对不对？不应焦足，不太狭足，不太广足。老实讲，这三件事情，焦脚我倒还比较知道，焦脚应当是这样子。可是为什么这样子不准呢？啊，我猜大概是。可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是一入了，我们都习惯盘腿，对不对？鞋子就脱掉，盘腿。到餐厅你也脱掉，盘腿。你脚最好不要臭臭的，对不对？人家纵使你脚不臭，人家看你这个样子也很奇怪哦。我经常犯这个问题，我自己招认。这个犯了威仪哈。那什么叫做狭足广足？狭足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哦。广足大概就是脚伸到别人那个地方去。站到别人的地方，踢到别人的位置等等，这些东西啊，这是侵犯事。不过呢，我想不用依这样子，我们现在有很多我们今天应对进退的威仪规则哈，应当要自己有一点点礼貌，这样子来端严而坐，端严你的身心哈，端严你的身心，于此一切所不应行，不起毁犯啊，不要去犯到这些人家的忌讳，这些都叫做一切之分，之分就是你身体啊，身体的各种肢节哈，皆无躁动啊，不要犯到这些让人家看起来不雅观，会去毁谤你的事情啊，因为这样引在家人毁谤你这样做出家法师也不庄严，对不对啊？当然呢，如果你是净身佛那样的修养，人家会知道你是不简单的人物哈，也不会谤毁你。不过不是那种本事，你就不要这样视线啊。这是一切之分皆无躁动，虽然这些事情都是好像。你会以为是着相的事情，可是不要忘了这边的前提是什么？起信。因为人家根本还不晓得你有多少功德跟正量，你不用威仪来摄入众生的信心啊，而让他反而起了谤生的罪，这不好事吧？对不对？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圣妙啊，圣妙威仪。第二个，敦肃。敦肃者跟前文我觉得可能是比较着重在意业的部分。他这边呢说啊， 敦述指三业现行无调无扰，后文说如其次第呢，显示身与意业无调无扰。那么前面的圣庙比甲是在身业，我认为这边应该比甲注意在语业跟意业上，因为意业跟语业最接近啊，你用什么心讲什么话，要无调无扰，不要轻论戏言啊，不要轻论戏言，这就是敦述心。当然呢，也不至于太严肃啊，不至于太严肃。我最记得的是慧敏师刚回国的时候啊，还有一种刚出家的新学比丘那种住戒威仪之相。可是慢慢哦，这个护法处久了以后，他慢慢也会圆融了啊，也会开始有笑声啦、也会开始这个看小孩子来会蹲下来拍拍小孩子啦，做招呼这样的事儿。所以敦述跟清净我觉得是自己要去调整的事儿啊，这是不容易了哈，看个人的智慧跟修养。好，第三个无脚，不要视线意象啊，脚狂啊，他人令别人呢来让你以为你有什么神通妙力啊，这是无脚，不畏狂他，故失乍现严整威仪啊，严整威仪啊，不显意惑众的意思啊，这是无脚，脚就是脚狂啊。有没有那个功德，你失去那个功德。第二个呢，为了让人家起一种印象而特意做那样的事情，可是你事实上并没有那样子的功德。好，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无忌，无忌由名言上就知道了，前面大概是对自己做得到的部分，如果别人做得比你好而得到比你更多的供养，你不应当起嫉妒心啊。所以你看底下的文，终不于他说法所得的利养恭敬，生不堪忍而常自立，自己勉励请他说法。记得当时吉藏加藏大师好几次想去五台山请这个智德大师下山讲法华，可是一直到智德大师往生了，原籍都没有机会啊，他也很遗憾，他也非常遗憾。所以这就是这样子，你看都是当时当代的一时俊杰，对不对？还可以生战生啊，用自力功德呢请他说法啊。好，这是这个你所讲的无忌事啊。还有复恒勤于于于广施利益恭敬无惭愧心，自己也能够去供养别人啊，供养其他的法师，没有惭愧之心，又常于他其心纯净，见彼说法即得财尽，身心随喜，生生随喜，如智获利养恭敬，心生欢喜一样，见他所得的利养恭敬，其心欢喜，富过于世，好像比自己得到利养恭敬还要来得高兴啊。所以简单讲，这个就是用随喜心啊来安住。最后一个简约，在戒律上都不准，这个在声闻戒上都不准了，除隔夜这两，对不对？所以呢，当然菩萨戒也告诉你，为了僧团你可以去受超过自己所需的供养具，但是呢你收来之后呢，不是留为己用，应当为十方常住啊来共享，这是简约的一些共住功德。所以简约这边就说那个念作显齁，就是不去做的意思齁，不去除蓄器物，随得随舍啊，你得之于十方就用之于十方，绝对不入私人的口袋，这是简约。简约，所以我们现在呢也平衡声闻戒跟菩萨戒之间，我刚刚讲那个例子就是个例子啊。你可能有某一位大德，他比甲得到信徒的供养多，可是你回来之后呢就要缴给十方啊，常住共用啊，这是简约。好，这是五个，如果你能够真正做到这五个功德事，能够令众生生信，生信当作根本，你说法啊以及度众生才有因缘。如果你不能够用生信来结众生缘，你不可能有说法的因缘啊，这是很难的哦。不要以为你自己能有所正量，别人就一定要听你说法啊。这是五个让众生生信的因缘事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建议。好，再来，那你做人家的老师到底要做什么事呢？ 底下这五个其实广说前面的八种教授跟五种教诫，他把它合作这五种像，各位往下看大概就知道了。所谓做人家的老师，就是善友或善知识呢，当作这底下五种事。所以他说，善友菩萨有五种相，与所化身、所度化、所教化的众生呢，做以下这五类的善友事。哪五类呢？如果弟子有做错事，能见举啊，能见举。第一个劝谏，第二个举罪啊，举罪。做他的医护师，你是清净比丘嘛，你就令众生在你面前呢能够发漏啊，发漏忏悔啊，这是见举事。第二个能义，能义底下呢，见举呢底下呢加个过失啊，加个过失。能义呢后面就加个功德，像我们在做临终开示的善知识的，非常重要就是这个事。去呢不要说你这个碰到对面啊，你这么亮戏啊，没，当然不会讲这么卑劣的话齁、哦。能义就是要记住，当然你会找某一位善知识替你做开示，一定他对你很熟悉。所以一个善知识做临终开示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临终者意念起他生前的功德。这样要单提一念，念下去，要好好的一心信靠啊，这个就是能义。在他失去正念的时候呢，能够令他回心向法啊，安住于道，这就是一个做善知识应当要有的功德。第三，能教授。我们前文讲到有八种教授，各位还记得的话，不记得的话顺便复习。中间的五个很好记，就是教导五种善巧，对不对？运善巧、借善巧、触善巧、缘起善巧、触非触，是不是教导五种？那么为什么要教导五种善巧所缘呢？就是要断两种执，啊，离开断长两边的执着啊，就是要帮忙众生学习这五种善巧所缘，离开断边跟长边的两种执着。最后一个要除什么？除弟子的增上慢啊，除弟子的增上慢，这就是能教授，就是做八种教授。教授比较是教导止观的一些教法。那么第四个能教戒，教戒前文就有讲五种教戒，应当不能做的你要制止，对不对？可以做的你要做开源，对不对？他实在是过分的就要喝兵，对不对？然后要讲善，要罚恶啊，讲善要罚恶，五种教戒啊，你们做做要回去复习前面的正教授跟正教戒。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说法，对不对？讲第一地的法，令他入道。所以这就是善知识要对众生做的事。好，到这里为止，这四科是做老师的本分。所以你要做一个具格的上师，这几件事情是应当要具备的啊。他分作这四个相度来分作各个的相啊，各个的相。我倒是觉得玉器师论前面讲的非常非常详细。那么底下呢有五六七这三科讲的是弟子相，所以呢不妨你就在有五的上面啊，你不妨写上三个字弟子相。那么依我们刚才的科判呢，就是能依学者相，对不对？一个做弟子的应当要有什么样子的德相呢？所以用三科来说明，用三科来说明，这是玉器师论它的分法。那么色达生论跟这个金庄严论啊，都有不同的善巧哈。我想我们今天补充材料，让各位来对照学习。好，我们今天就到此。